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召聚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每一次在你面前的聚集都不是突然的，主要都是经过你那个慈爱带有钉痕的手，主啊，你来雕刻我们，制作我们，借着你的话再把你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敬畏你的灵，就等候在你的面前，你再向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让我们每一次遇见你，主，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让我们更能够像你一样柔和谦卑，行在你的面前，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进入了撒母耳记下第四章啊。第四章给我们看见扫罗家的败亡，整个扫罗家的败亡。那他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提到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听见亚里尔死在希伯伦，他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我们晓得神的心意 是要高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但是扫罗死了以后，照理讲以色列家应该归顺大卫，可是呢，扫罗的军长元帅亚里尔因为个人他的私心他要建立他自己的权势，所以他就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做王。我们晓得扫罗虽然不好，但是仍然是神所高的王，大卫也是神所高的王，但是伊斯波瑟不是，伊斯波瑟是亚里尔高他的王，那亚里尔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可是伊斯波瑟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的软弱，所以他所依靠的乃是亚里尔，所以当亚里尔死在希伯伦的时候，自然他的手就发软，那当然他手发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晓得当亚利在上一章亚利尔跑去跟大卫立约的时候，有一个可能就是伊斯波瑟并不知道，因为他是做王的嘛，那他的元帅跑去跟人家立约，那可能他不知道的，那如果他不知道但是他听到了这个元帅跑去立约就死在那边，那这个约一定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一听到以后他自然手就发软。但另一种可能，他可能知道，他知道的话呢，盼望呢亚里尔去立约的时候呢，这个约呢对他有好处，可以保护他。但现在呢，他的元帅去了以后反而是被杀死了，而且呢大卫显然没有处置杀他的人约押，所以这个造成他更惊慌了。所以难怪他听到这个以后，不管他怎么样的情形，他手就发软，这是可以想象的。对以色列众人来讲呢，也都惊慌。那当然现在他们不仅仅害怕，甚至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因为在他们以色列来讲，亚利尔是他们的一个强人，政治的强人，军事的强人，这个强人去谈立约的事居然被杀了，那不知道大卫在想什么。所以你可以看见不仅仅伊斯波瑟他的手发软，整个以色列人也都惊慌。所以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我们来读一下诗篇146篇，诗篇146篇第三到第五节诗篇146篇第三到第五节他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所以这句话是不仅解释了伊斯波瑟他的处境，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因为我们很容易依靠人，我们也很容易依靠君王，但正说呢，不要依靠世人， 他一点都不能帮助，因为他的气迟早有一天要断的，他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所以他勉励我们呢，要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所以他要我们都要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的一生都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仰望神。没有错，有很多的人可以帮助我们，但这些人的帮助是暂时的。的确神也兴起一些人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所有被帮助的人，我们都迟早要被人家带到一个地步，就是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教导人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总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直接学习从神来的帮助。所以他说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要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的神，这样的人就是有福。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的功课，我们永远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从他那里得帮助 得启示。那这里还有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伊斯波瑟，他不像扫罗也不像亚尼尔这么有才干，是 他是非常的软弱，他被放在不适合他的位置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永远不要去坐不属于我们坐的位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恩赐都不一样，圣灵是随自己的意思分配恩赐给我们，所以有的人的恩赐呢，他可能是讲道，他可能站讲台，他可能是传道，有些人的恩赐呢，他可能是管理饭食，但在神来看，管理饭食的跟站在讲台的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都是对的。所以你看斯提凡、腓力他们是管饭食的，但是他们的职事、他们的工作蒙神的喜悦。许多人传道、赶鬼、行异能，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们总是按着圣灵分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在神的面前尽我们那一份的力量，我们就是服侍神。当我们按着神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膏油，别人也得帮助。当我们不是按着神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我们里面枯干，人也得不到帮助。所以亚尼尔呢，他软弱，他不应该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结果呢他坐上了，你看他后来的结果非常的不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学习不要坐在不该坐的位置上，我们总要按照圣灵给我们的引导，我们总是要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主怎么给我们开路我们怎么做，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一节所给我们看见的。那接下来第二节给我们看见呢，就是杀他的两个人他的背景，这些背景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光读字面我们读不出来，但是你看他解释了那么清楚，他给我们那么多背景一定是有原因的。第二节他特别给我们看见，他说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的。他为什么强调他是便雅悯支派呢？因为伊斯波瑟也是便雅悯支派，所以这是同一个支派的，而且是伊斯波瑟的军长，换句话说他是负责 保护他的，又是他的军长，又是跟他同个支派的，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很特别，然后呢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人叫临门，所以这两个人是临门的儿子，所以这两个人是兄弟，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比路呢也属便雅悯，你看这句话就很特别了，那比路本来就是便雅悯的一个城市，为什么他说比路也属便雅悯呢？ 啊，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它的历史的背景啊。那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必须要来看到，这是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十七节。十七节，约书亚记第九章十七节，他说，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什么诚意呢？就是基遍、基拉非、比路，看到这里又提到比路了啊，基列也林。好，那圣经上为什么提这个呢？啊，我想你应该记得，我们讲到曾经讲过第九章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神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呢，告诉他们一个命令。整个迦南地的七族你要把它杀尽，因为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的败坏，你们一定要把它除尽。结果约书亚他们呢，果然第一战到了耶利哥城把它攻毁了，到了第二战呢，虽然碰到一些挫折，但他们还是把埃城给除灭了。现在呢，他们按着神的命令正好准备要攻打其余的迦南地的各城。这时候呢，整个迦南各城呢就集合起来，来对付以色列，他们联合起来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基遍人他们化了妆，派了使者来见以色列人，他们来求和。他们化妆了以后呢，他们假装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们派的使者呢，穿了很旧的衣服，带着发霉的面包，穿了很旧的鞋子，就来到约书亚那边求和，说我们听说你们的神曾经为你们行了大事我们的长老呢派我们来这边求和希望跟你们立约。那这些以色列人呢，包括约书亚在内，他们没有询问神，他们答应了，被骗了。等他被骗了以后，立了约以后，就不能杀他们呢因为他们走了三天就发觉基遍人就在附近，应该要杀的结果现在立了约不能杀了。不能杀以后怎么办呢？因为他已经立约了，所以神就为了要警戒他们呢，就说这些人就将来要在圣殿神的面前呢，专门为以色列人劈柴挑水所以呢，现在他们就到了第三，就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了。到了第三天，他们就到了他们的城邑。他们的城邑有四个，他们虽然他们称为基遍人，但是他们的城邑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这四个城市。所以比路是其中一个。所以比路人呢，其实原来是什么人呢？就是基遍人，是属于迦南人的但是现在呢，被归在便雅悯这个支派的产业里面所以如果你读到十八章我们约书亚十八章二十五节，你就看见比路现在是属于便雅悯的。我们看一下好了，约书亚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十八章二十五节十八章二十五节，又有基遍、拉玛、比路，看到没有？比路，然后你再看最后一节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他说：喜拉、以利弗、耶布斯，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基比亚、基列，共十四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这是便雅悯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看到没有？所以现在比路呢，本来是基遍人所住的，现在就归在便雅悯。所以你现在就懂得为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他说比路也属便雅悯，他是有这个背景在的好，然后你再读第三节就很有意思了就是撒母耳下第四章第三节然后他说比路人早先逃到基拉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那比路人本来是住在比路那为什么要逃呢？ 而且逃到了基拉因，基拉因也是属于便雅悯，但是不同城市。他为什么要，他住在比路，为什么那么好的，为什么要逃呢？逃到基拉因，而在那边寄居，直到今日呢？有两种说法，因为你如果读他的历史的话，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他们为什么要逃？你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三十章，《撒母耳记上》第三十一章，我们上次读过的《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第七节那时候是非利士人跟扫罗以色列军队打仗，结果扫罗、约拿丹都死了，对不对？第七节就讲到他们被战败了嘛，所以住平原那边比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呢，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都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所以有一种说法呢，因为比路他们那个地方离非利士地很近，所以现在大家跑了，他们也跟着跑，所以他就逃到了基拉因，逃到另外一个城市寄居，住在今日。但如果是这样说法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当然这是一种可能。那还有一种说法，他们为什么逃，就跟今天这发生的故事就很有关系了。他们为什么逃呢？我们来看撒母耳下二十一章，撒母耳下二十一章撒母耳下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撒母耳下二十一章第一第二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OK， 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背景了，就是说本来约书亚他们跟基遍人已经立约了，我们现在不能杀你们了，你们只能在神的殿中劈柴烧水。但是扫罗呢发热心，就不管约书亚他们立了约，他现在要发热心了，为以色列人为神呢除灭这些基遍人，结果呢这违反了神的约，所以神就降了饥荒三年。当时没有人知道原因，所以大卫来问，原来是扫罗犯了这个罪。那基遍人被杀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就逃，所以这个时候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很多读经的人就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逃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叫基拉，寄居到基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人要杀伊斯波瑟，因为伊斯波瑟是扫罗的儿子嘛，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解释了这整个原因嘛。当然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子，但是这是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就跟后面连在一起了，否则的话你会说他为什么那么残忍，所以你看每一个残忍的背后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随便去吓举人，我们要知道，就是常常有了背景我们就知道，当然他们杀人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解释到后面就知道这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是有情绪的，我们被挑动以后，你知道我们，所以为什么基督的爱不一样，基督的爱说为他逼迫你的祷告，但我们的天然没有办法，谁逼迫我们我们就打谁嘛，这很自然的，所以这个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这些原因，所以这个就给我们解释了后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的背景以后我们就懂了，否则我们就觉得我们只是看到残忍的一面，我们没有看到它背后有它的故事在。好，现在到了第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色，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你有没有发觉很特别啊？这里突然跑出了这么一节，然后后面又不管他，又继续讲下去了，就跑出了这一节来啊。那这一节为什么突然插进这一节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就讲到扫罗家现在要败亡了，他必须把扫罗家先做一个交代啊，因为扫罗家最可能继承扫罗的啊，只有两个人啊，因为约拿单他们都已经死了，所以一个呢就是扫罗剩下的这个主要的儿子叫伊斯波色啊，这是最可能接续扫罗做王的。第二个人最可能接续扫罗做王的呢，是应该是约拿单，因为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长子，但现在约拿单死了，而约拿单还有一个儿子，所以他必须要交代啊。那约拿单的儿子呢，这个米非波设照理说是很可以接续扫罗做王的，但是他现在必须交代他的事情，所以呢就说他在五岁的时候啊，就发生了扫罗跟约拿单他们一起阵亡的事情啊。阵亡的时候呢，那这件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所以他的奶妈他的乳母呢就抱着他跑，他才五岁哦，跑得太急了，孩子咚掉到地上，腿就瘸了啊。那所以呢他现在交代这件事情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呢扫罗家现在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啊，两个最可能接续他做王的人呢，一个这么软弱，一个瘸腿了啊。所以因着这个原因呢，也鼓励了这两个人，这两个军长一想到扫罗家没有希望了，那干脆呢我把这些人除掉，投奔大卫啊，好得个奖赏啊，这就给了他作案的动机了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晓得事实上他在这里讲到米非波设呢，是为后面先埋了伏笔，因为到了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啊，撒母耳下第九章，哦，撒母耳下第九章，啊，第一节啊，大卫已经做完了啊，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啊，我们知道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但约拿单跟大卫是很好的朋友，啊，所以现在呢，大卫要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啊，要来向他施恩，结果呢，后来就把这个米非波设给带出来了，啊，所以他先有一个交代，好让他第九章继续讲这个故事，啊，好，从米非波设的身上，啊，我们也要学几个功课，啊，虽然最后的功课我们要到第九章才学，不过在这边我们要稍微学几个功课，啊，第一个，你看米非波设在五岁的时候腿就瘸了，啊，这个时候他已经十二岁了，因为经过七年了嘛，啊，这时候也，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哦，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苦难，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哦，在我一生这样长大的时候，我们从小不但是自己或周围的人，甚至我们的同伴有好多都发生了好多的苦难，我就知道很多我们一起长大的同伴还没有成年都死掉了，最少我知道有两个人是淹死的，有些人是生病，有些人各样的问题，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长到一定的年纪，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感恩，我们还能够活在现在，因为很可能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就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蒙了保守，所以人的一生有很多的苦难，我们有很多的苦难，但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感恩。第二点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羡慕别人，有时候我们羡慕别人什么生长在这么好的家庭，有这么富有的环境，我们巴不得在梦想中我们也能够生在皇家，对不对？但是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即使你生在皇家并不代表你没有苦难，米非波设是生在皇家，可是在那么年轻的时候祖父父亲都同一天死掉，而且就在那一天呢，自己又变成瘸子，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功课呢？我们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我们在任何的境况都要学习知足，所以保罗说他是在任何的境况上他都能知足，他能够处卑贱，他也能够处丰富，他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因为他 靠着加力量给他的主，他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习感恩，学习在各样的境况下知足，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目的的。就好像这个米非波设，他是在患难中，也许我们也在患难中，但是患难呢，常常是我们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只要转向神，这个帮助就会临到我们。所以大卫这个人，你看他写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他怎么写？他说我的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收留我。我想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时候很多人我们认识的，他们从小父母离弃他们，结果他们一生没有寻求神，充满了苦毒。但是大卫呢，父母离弃他，但是他却转向神，结果你看神祝福他，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很多时候神能够把我们的不信变成我们的祝福。所以你看米非波设照理说是一个很大的不信，但是后来你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呢，他成了一个很大的祝福。你知道如果他今天没有变成瘸子，他会有一个试探，有些人会把他立为做王。当他做王的时候，你知道他就很可能依靠人，到最后下场就很不好。但是因着他的受苦，他安静学习谦卑，学习感恩，学习忍耐，结果有一天你看神的救恩临到他了。当大卫来寻找他的时候，所有他失去的产业都给他恢复，而且他终身在大卫面前与大卫一同坐席，就好像一个真实的王子一样。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从米非波设身上我们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习的。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的第五节，我们来看第五节。有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拉出去，约在五岁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设的家，伊斯波设正睡午觉。这个时候亚里尔死了，伊斯波设手发软，以色列众人都惊慌。但是在正午的时候，一般他们正午都要睡午觉的时候，伊斯波设睡觉，你看他被杀了。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就是伊斯波设不但软弱，但是更缺乏警醒。我们可能天生的软弱，但是呢，我们总是要警醒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亲近主，常常警醒在神的面前。你知道我们是天生都是软弱的，可是软弱的人呢，仍然可以有智慧。你记不记得在箴言第三十章，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三十章。箴言第三十章第二十四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这些小物都是很软弱的，因为太小了嘛，对不对？但是他们虽然小，他们可以很聪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神也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有属天的智慧。好，他说第一个是蚂蚁，没有力气，蚂蚁真的很小。有的时候我们最近天气很热，好多蚂蚁，有的时候很烦这些蚂蚁，但是他们很聪明，他们却在夏天预备粮食。你看很多人到了冬天都没有东西吃了，但蚂蚁呢，它在夏天就在预备。所以我们总要在夏天预备，夏天预备什么呢？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曾经讲过， 他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对不对？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事情，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们看到这些日子临近的时候，神主教回来了，神的国就临近了。所以你知道现在是夏天近了，因为无花果树已经长叶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夏天已经近了，所以现在是我们要预备的时候。因为冬天是代表神的审判要临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预备，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学习真的是认识他，追求他，追求还不是知识的追求，是生命的长进。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到什么呢？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访。所以沙帆是软弱的，我们晓得沙帆就像野兔一样，长得跟野兔子一样，很软弱的。你知道他在外面的时候，因为他软弱嘛，常常是那些猎物的对象，常常来抓他。可他虽然软弱了，他却懂得怎么样呢？在磐石中造访，他躲在磐石洞里面去，你再厉害的这些猎物都抓不到他。所以我们软弱没有关系，我们要认识主是我们的磐石，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哇，这是很厉害啊！蝗虫没有君王，但你看蝗虫出动的时候啊，真是整齐啊，分队而出啊。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看起来好像没有王，你知道，大家分散，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王，事实上，主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总是要持定元首。当我们持定元首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分队而出啊。手工就像壁虎一样，用爪抓墙，所以他很卑贱的，他用手抓，但是他却可以住在王宫里面啊。这也说到我们也是很卑贱、很软弱，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跟主一同坐席，就好像米非波设跟大卫一样坐席一样。所以你看见我们可以是软弱，但我们必须要警醒啊！我们可以是软弱，但并不代表我们是愚笨的，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的。所以伊斯波设是软弱的，我们知道，但是呢，他却没有警醒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见解。好，第六节，他们进了房子啊，这两个人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啊，因为他们要拿麦子供应这些军人嘛，这些士兵嘛啊。假装要取麦子，就刺透了伊斯波设的肚腹啊，逃跑了啊。你看这两个人啊，是与伊斯波设是同一个支派的，都是便雅悯人。照理说呢，是伊斯波设最信任的人。所以他，你看他们杀的人是信靠他的人，这就是后来大卫要定他们罪的人，他们是军长，照理说是保护，照理是服侍伊斯波设的，但是他们却杀了他，这也是大卫要定他们罪的原因，他们原来是应当是顺服他们的王的，但他们却背叛，然后呢，他们不但杀了他，还割了他的首级，就说出他们的残忍，所以这些都是后来大卫必须要定他们罪的原因啊。然后他们走了一夜啊，第七节，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到亚拉巴走了一夜。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很残忍的飞跑行恶的脚啊，就好像犹大书十一节所讲的，他们为利啊，他们走了巴兰，为了巴兰错谬的道路啊，而且他们像背叛，他们就像可拉背叛一样，他们背叛又为利在那里奔跑。然后第八节， 将伊斯波设的首级就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呢、啊、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这些话听起来都是很对的，说句实话，对不对？他们的确，你看第一个，他说王的仇敌扫罗，的确扫罗逼迫大卫，实际上是大卫的仇敌，而且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我想这两个军长也曾经寻索大卫的性命，因为跟着扫罗嘛，那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在为神的旨意行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所以这些话基本上都是对的，但是呢，他们讲的话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执行神的旨意，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要立大卫做王嘛，他们是执行神的旨意，但实际上呢，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把这个首级带给大卫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你知道，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因为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神的光中，你会发觉呢，很多我们以为我们是为神在做事情，事实上呢，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为着我们自己。我们一方面的确好像在为神做事，但事实上呢，有很多时候有隐藏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太隐藏了，因为我们的己很深，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常常活在神审判台前的亮光中，活在神审判台前的火中，让神来光照我们，让神来炼净我们。否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为神做事，事实上有很多隐藏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主一直在圣经上话一直告诉我们，到那一天很多人跟主说，我们为你的名，你看我们为你，为主，为你的名传道，为你的名赶鬼，为你的名行邪，神迹奇事，主怎么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知道今天如果有人在行神迹，有人今天在为神传道，为神赶鬼，我们绝对不敢说这些人是作恶，我们都说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为神做事。但是你知道吗，很多 这些外面为神做事的，里面是为自己。所以呢，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是在神的光中，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件事情为神做的，那真的是为神做，把我们自己那些隐恶先对付清楚，否则呢，有一天我们就跟这些人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是讨神的喜悦，但是不称赞我们。所以这两个人所做的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见解，他们以为是在执行神的旨意，他们以为在帮大卫的忙，事实上呢，隐藏的乃是为他们，他们盼望能够得到大卫的奖赏。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杀人当然是为了讨好大卫了，因为大卫要做整个以色列的王，最后一个人如果伊斯波设被除灭了，你看他所有的障碍都除掉了，大卫就可以登基了，所以他们以为是在帮大卫的忙，而且呢，他们以为大卫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他们知道大卫不是这么想法，他们就不敢这么做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为一个人做事，我们以为他跟我们一样的想法，但我们常常错了，所以我们常以自己的想法来衡量别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讲啊，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但没有人可以看透他的心。有的时候我们衡量属灵的人，或者我们衡量主，我们以为他们是这样想，所以我们就这样去做，但事实上他们不是这样的想法，是我们这样的想法。我们的想法不代表人家的想法啊。所以在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箴言二十七章第三节。二十七，箴言二十七章第三节第一句话，二十三章第七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怎么想，就说出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二十三章第七节。所以你看，所以神是鉴察人的内心的。我们心是怎么想呢，我们人就是怎么样。你知道，我们如果真的把心摊在神的面前，你就发觉我们里面的心很诡诈，充满邪恶，我们的心不敢摊在人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是有各样的苦毒，各样的抱怨，各样的骄傲，各样的嫉妒，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所以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一直讲到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还是从心发出。所以我们对付的还不是我们的外面的行为，对付的是我们里面的内心。好，然后他们走了那么远，走了一夜大概好几十公里然后呢把头带过来了。为什么要把头带过来呢？证明这个人是他们杀的，要得奖赏。他们好像呢是神的仆人，因为他们在讲到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报了仇了。他们好像是自认为是神的仆人执行神的旨意神也赞同他们，他们以为是这样子。他们说这是王的仇敌，因为他们把扫罗当成是大卫的仇敌，扫罗呢也把大卫当成他的仇敌。但是有一点他们忘了，大卫从来没有把扫罗当成他的仇敌。记不记得我们读前面的时候，神两次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大卫怎么讲呢？我绝不敢伤害神的受膏者。所以你看见扫罗自己都把大卫当仇敌，别人也认为扫罗是大卫的仇敌，但是大卫呢看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说我万万不敢伤害神的受膏者。所以大卫没有把扫罗当仇敌，是他们把扫罗当成神的仇敌。所以你就看见扫罗是一个，大卫是一个属灵人，属灵人看透万事，但我们看不透了他，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思想来衡量别人，别人也许是属灵人，我们不能用这样来衡量他。大卫不但没有把扫罗当他的仇敌，当扫罗被杀的时候，大卫为他哀哭做哀歌，称赞他是大的英雄，这是我们所没有办法了解的。还有呢，他也提到现在他说，现在这两个人说王的仇敌扫罗，而且呢这是他的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他们低估了大卫对神及对扫罗家的忠诚。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这都是我们以前读过的啊。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撒母耳上24:20-22，这是扫罗讲的话啊。20节，扫罗讲的话，我也知道你是大卫。扫罗对大卫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拜去。你看，大卫曾经起誓不除灭他的家，大卫没有忘记，但这些人不认识大卫，所以他们低估了大卫对神及对扫罗家的忠诚。他曾经起了誓，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九章，他要找看约拿单还有没有谁，扫罗家还有没有谁，我要恩待他们。所以你看，大卫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实在是在神的面前是有很深的学习的功课，这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不是一个天然人所能够明白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走的属灵的道路，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的人必须要被改变，我们出于天然出于肉体的必须要被对付掉，十字架需要对付我们这个肉体，好让基督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是大卫所表现出来那个基督的生命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第九节，大路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拉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大卫讲这个话正好，他对他们两个人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大卫没有依靠人，我们刚才讲过，依靠耶和华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大卫在他过去这么多大概十几年这个逃亡的经历里面，他学到了一个功课，真正救他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乃是这位神。大卫是有一个经历的人，我们如果常常依靠神，在我们身上也会产生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依靠人，我们就没有这个经历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依靠神，神会把这个经历带在我们的身边啊。所以呢，所以大卫说，他现在按着他过去的经历，他告诉他们：“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神，而且这个神呢是永生的耶和华。”你知道什么叫永生吗？永生的意思就是永远活着，意思就是说呢，这位神在跟大卫的关系是这么活的关系，他每一天都遇见神，每一天神都在他的旁边。所以大卫后来写诗篇16篇，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自摇动。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很可惜，他们认识的神离他很远，他的神呢不是这么活，但对大卫来讲不一样，他是永生的耶和华，他是永远活着，他不仅是从前活着，他不仅将来活着，他今天也活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所以按照从前，大卫非常的感恩，他是救他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就着今天来讲呢，他仍然依靠他，他仍然安息在他的手里面。所以大卫告诉这两个人，大卫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面为着过去我们要感恩，一面为着今天我们继续依靠他，让我们安息在他的手里，来面对我们一生的艰难。好，第十节，他告诉他们，就是在前面所交通到的啊，他说，从前有人报告我说，就是那个亚玛利人啊。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希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大卫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要任何从人来的属肉体的帮助。 所以现在他说，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大卫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了，没有错，伊斯波色在人的眼中也许是软弱的，但是一个软弱的人不一定是恶人，一个软弱的人哎，可以是义人，哦，最少跟这两个人比，哦，伊斯波色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义人。那恶人是讲了这些人，哦，这些人谋杀、背叛、不忠、残忍，哦，把他们杀在床上。你知道，如果今天你是在战场上杀人就不一样了，那你在平时在床上杀人，这是恶人。所以呢，你不能靠着做不义的事情来成就义。他们自以为是做对的事情，但你永远不能借着恶来成就善。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啊也是如此，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绝对不接受仇敌的见证。你知道他很多时候行的神迹，那些鬼啊在叫这是神的儿子，哦，主叫他们闭口，主不要从恶人来的见证，哦，保罗也是如此，你记不记得，哦，你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从十六节开始看起啊，《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这是保罗跟他的同人啊。我好，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他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你知道很多偶像啊，都跟钱财发生关系啊，在拜偶像的人常常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见他能够叫他主人大得财力啊，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啊，这个我们是谁呢？但包括了路加啊，因为路加写《使徒行传》嘛。所以在这里你知道是路加写的啊，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道。你看这个是被鬼附的，他居然在做见证了，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心中厌烦啊，你知道。所以有了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不分青红皂白的哦，啊，帮助我们的人呢，你要小心呢，有些是从仇敌来的，你要注意。保罗如果是在我们的话，我们很高兴的要死，有人为我们做见证了，有人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他保罗听了心中厌烦，转过来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你看保这边特别讲到，鬼不是对这个使女讲啊，他是对那个鬼讲啊，所以保罗不是针对这个人，是针对他里面的鬼，哦，就对鬼说你离开这个人，哦，那转身就对鬼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你就看见呢，主也好保罗也好都不要从恶人来的见证，哦，大卫也是如此，他不要这个人帮他做啊，他说，所以我们回到这边第四章第十一节，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吗？啊，所以你看讲的多好啊。于是十二节，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哦，啊，这些少年人就是都是大卫旁边的这些侍卫了啊，将他们杀了。不但杀了还怎么样呢？砍断他们的手脚。大卫也蛮狠的，砍断他们手脚。为什么要砍断他们手脚呢？因为他的手杀人砍头，脚呢飞跑行恶，要把他除灭，要除尽。然后呢他这边特别讲到啊，挂在什么地方？希伯伦的池旁。 啊，这些水池都是众人所去的一个公共的场合，啊，把它挂在他的池旁，啊，这是对，这是给大家看的啊，啊，然后呢，把这个却将伊斯波士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利尔的坟墓里啊。大卫在葬亚里的时候特别给了他们一块坟墓啊，一块坟地，亚里尔葬在那里，伊斯波士的首级也葬在那里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卫是一方面做这些事呢啊，一方面他要让所有人知道啊，他对这样子杀人的人里面充满了憎恶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对扫罗家呢显出他的尊重啊。所以大卫呢，他不需要这样的人来投靠他，啊，因为神的宝座是立在公义跟公平的根基上，啊，只有立在公义跟公平的根基上的宝座呢，能够存到永远。所以大卫不需要这样的人投靠，啊，所以显出了大卫的公义，不仅向众人澄清，啊，他没有主导这件事情，并且憎恶这样的人，因为很多人会怀疑这是不是大卫的叫这两个人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要澄清他的公义，澄清他没有主导也憎恶这样的事情，哦，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一个功课，哦，人一切所行的，哦，即使是成就神的旨意，哦，但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或是有我们私人自私的那个动机，啊，结果都是欺哄自己的心而已，啊，这不能讨神的喜悦，啊，所以呢，大卫把这些人杀了，啊，而且挂在池旁，啊，因为正义必须伸张给众人做教训。所以大卫，所以你到了下一章，你看整个以色列人就来告大卫做王了，啊，因为正义得到了伸张。所以愿主怜悯我们，啊，虽然这第四章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故事，啊，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交通的，但事实上你给我们看见很多的背景，啊，很多地方，啊，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是简单的点了几些点，当然我相信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教训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这些我想够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啊，因为我们读神的话不是知道更多的知识而已，知识只是叫我们自高自大，最重要的来是我们的生命啊需要被改变啊，让我们这个旧人啊，让我们这个肉体这个己呢与他同定十字架，让我们舍己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所彰显的不是我们自己啊，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像大卫经过这么多苦难以后，你看大卫所彰显的那个生命是基督那个美丽的生命啊，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啊。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好，主，我们实在是在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在你的光中，我们实在看见我们是实在是何等的卑贱跟可怜，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做更完全的工作。主，愿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你来改变我们。主，愿你真是借着十字架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自我、一切的肉体、一切的骄傲、一切的刚硬。主，愿你那个谦卑柔和的生命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个人真是被改变，让我们所彰显的不再是自己。主，愿我们这个人能够衰微，愿你在我们里面更加的加增，好让我们所彰显出来的乃是神儿子的荣耀，乃是他基督那个美丽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主，恩待怜悯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不放过我们，一直的做工在我们里面，好让你自己心满意足。主，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被你制作活在你面前，因为知道时候不多，你回来日子近了。 你帮助我们，在我们那一天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欢欢喜喜的，没有任何羞愧的，能够见你的面。愿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